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网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基督耶稣的死，常带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在我们继续交通以前，我想要先提醒大家，就是这个礼拜六晚上，这个礼拜六我们请大家把时间能够腾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七次的时间很短，那么我们希望如果主愿意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告一段落，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加添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建议说，是不是这个礼拜六我们有早晨9点到12点，然后晚上的是7点半到8点半到9点半，我们是不唱诗的，我们一开始就讲，所以这样的话也许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一次预定的时间里面，希望能够把它告成一段落。那么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这个教会历史，尤其主在中国是怎么样行走的，在历史中怎么样带领他的教会。那么我们已经看过了头100年，就是从马里逊开始100年，那么接着的呢，我们今天就要特别进来看这个第二个100年，圣灵是怎么工作的。我们上一次特别讲到1910年庚子之乱，也就是所谓全匪之乱，或者普通我说到义和团之乱。所以义和团的本来不叫义和团，叫义和拳，因为这些人他们是练功夫的，他们觉得他们念咒的时候可以刀枪不入，所以他们觉得是他们救国报国一个很好的时机。那个时候中国人的确受尽了羞辱，在各方面都希望有扬眉吐气的机会。但是呢我们知道，从人的角度来看，对着西方的列强好像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我们都知道，到了1900年的时候，很不幸的就有了全匪之乱。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所谓的全匪后来是借助，当然后来是等到清朝向这个向这11个国家宣战的时候，那当然他们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是那样的结果，就是说刀枪，就是说并不可能因为他们念咒的缘故他们就可以刀枪不入。那结果呢，我们知道就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人祸。我们知道那一次义和团之乱，那不光是基督徒受，有很多人为之殉道了，那么外国人也受了很多的损失。但是其实呢，等到八国联军进到北京以后，那我们知道也做了许许多多非常不人道的事，也火烧圆明园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有些报复的行动根本不像基督徒应该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那个义和团之乱，或者义和全匪之乱，那个时候针对当然是对基督徒，主要说是对洋人，那其实呢最要紧的还是对付基督徒。所以所谓的外国人呢是大毛子，然后呢就中国人呢是二毛子，然后买洋货抽洋烟的人就是三毛子等等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印度全匪之乱呢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只好八国联军等到进攻北京以后，那么结果我们知道慈禧呢还必须后来就逃到西安去了。其实那一次就着那个时候的情势来说，很可能清朝那个时候就亡了，但是没有想到那次并没有。后来他又苟延残喘了11年，是11年以后，那么然后呢满清才被推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是1900年那一年，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所谓庚子赔款是45,000,000两， 每一个中国人要赔1万1两银子，那么而且要多少年才能够还清。所以自从那一次的暴乱以后，当然我们晓得好多基督徒为主是最少上几万，最少2万的基督徒为主殉道，那么还有几百的传教士呢也为主殉道。那么在这个所有这个殉道的省份里，在所有的省份里面，恐怕最悲惨的就是山西。因为最早呢是这个所谓玉贤，他是本来是山东的巡抚，那么后来呢就是因为他在山东出了事了，因为他纵容着义和团，他们本来觉得这个名气可用啊，所以既然义和拳呢我们把它收编一下，结果变成义和团，结果没想到出了乱子。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一面他被革职了，那么然后义和团很自然就失去了保护。那个时候袁世凯呢就接着做山东的巡抚，那因为做了山东的巡抚，所以当然对付这些义和团，义和团当然他们就逃到了这个逃到了河北，那么后来最后呢逃到山西。因为什么呢？因为玉贤又做了山西的山西的这个总督。所以等到这个清廷真的对几国对于11个国家宣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说过，凡是杀死一个洋人多少钱，然后洋妇多少钱，然后洋洋男的多少钱，女的多少钱，然后婴孩多少钱，所以政府的的确确都已经宣布。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当然所有的这个报名呢就趁这个机会，那么当然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混乱。那么我们知道说最后呢最后结果呢，我们知道是只好被迫这个签条约。那么这个条约呢，当然最后是丧权辱国，这个大家都已经是看得见的。但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问说，那个1900年的那个泉匪之乱，那到底呢对于教会后来的成长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那么实在说来，可以说那个泉匪之乱可以说是这个中国人仇外可以说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但等到很不理性的反应，做了一个很不理性的事情，回过头来看，那大家都知道自己闯了祸，没有话说的。那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所有的伤害都已经造成了，那羞耻也显得是一种结。那么清朝呢，大概最多不过在苟延残喘11年以后，那就正式的走入历史。但是教会经过了这次大的一个逼迫，那无论是传教士也好，无论基督徒也好，那么的的确确，尤其在山，最我们说过，因为在山西呢，我们刚才讲过，这个玉贤又做了那里的山西的巡抚，所以等到政府发命令说要屠杀这个洋人的时候，那所有的省份都没有听从，只有山西是执行的，别的人根本是抗命，别的省份根本是抗命的，没有说就照这样来做，没有。如果真的这样做那是不得了，因为到底许多的地方许多的省份大家还是比较知名，还知道这是大体的，所以并没有闯祸。那真正闯祸，真正亲自或者说就在衙门门口这个亲自把这个基督徒杀害的，就是玉贤他自己。那么当然然后其他的人就跟着起哄。所以在山西可以说是这个伤害是最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内地会可以说在山西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个工作就在那里，而且他还设立这个学校，那么很多的传教士重点都放在山西。所以呢光是这一次的泉匪之乱，光是内地会大概就损失了40几个教士，所以从这些各方面来看的话，他们的损失应该是非常非常惨重。但是不止他们，因为在山西的工作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山西的工作呢不是传教士做的， 山西的工作乃是当地的弟兄姊妹做，比方说内地会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弟兄，他到了山西，到了山西，他知道很多人呢到太原去，总要去赶考，进京赶考，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这个有就内地会的传教士很聪明啊，他就悬赏。他就到处贴广告说，现在我给你出几个题目，你们只要能考出来的话，就有多少的奖赏。所以结果有一个人姓习，就是主席的习。那么他呢，因为很聪明，一下子呢，四篇里面就中了三篇，就是他可以回答非常的完整。其实那里面的内容都是圣经内容。所以当他弄清楚了你要考什么，结果这个人很聪明，就回去读圣经，然后呢，就考几乎是全对的。所以没想到呢，这个人呢，四个题目里，四个奖里面，三个全部他拿了，而且少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姓习，就是主席的习，他原来抽鸦片的。所以等到他信了主以后呢，他就鸦片就禁了。然后呢，主实在很用他，他就改了名字，叫习圣魔，圣就是胜过魔鬼，圣魔。所以他是亲自。是谁？是这个戴德森弟兄去替他按手的，然后呢，他真的成了等于说在山西最早最早的为主传福音的。所以，因为他的见证非常的好，所以很多的人并不是因为听见这个洋鬼子讲道不是，乃是因为这些活生生的见证，结果你看见很多人就改变。所以我们知道山西的工作呢，可以说是内地会做的最有声有色的，而且内地会在那里讲好的，它只是个差会，差会只是个工作，差会不是教会。所以你知道后来倪弟兄的工作在思啊出版以后，这个内地会的人呢都要他，内地会里面都要求他们的教师一定要读这本书的，因为这本书讲得很清楚，工作是工作，教会是教会嘛。所以今天的差会是差会，差会不能代表工作，工作最多像盖房子外面的阴架一样，那么等着房子盖好了，这个阴架就可以走了。所以内地会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抱着这种的态度来对待山西的教会，所以山西的弟兄姊妹他们长进得很快，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很多都是蒙恩得救的。所以等到这个寻道的从一个村一个村子就被杀害了。所以过了没有多久，大概过了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内地会的人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结果以为说呢，这个大概啊，这个礼拜堂啊，到了礼拜天才有人，结果不是，结果平常的时候就有人。他们有难处的时候就去问，就去这个到那里去，这个找一些弟兄们来解决问题。那这些弟兄们都不是传教士，都不是西教士，都是道道地地中国人。他们在中间学了很多的功课。那么结果他们才发现，那个时候带领他们的弟兄是什么样的弟兄呢？原来呢，他的父亲呢被全匪杀死了。然后呢，后来法官终于说好，现在我们要替你报仇。你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这几个人。那这几个人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对付他，你怎么说都可以的。所以那个时候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说回去我让人读一段圣经给我听，结果有人就读那个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如果人打你这个脸，你要转过第二个脸来。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回到法官面前说把他放了吧。所以像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在山西的工作实在说的是很结实的工作，不是像我们从前所说的，如果今天长老会有一个资源来了，传教士来了，那么当然这个工作是这个长老会展开的，那么当然最后所有的组织各方面都是长老会的，那么现在你挂牌子的时候也是山东长老会的，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和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过弟兄这个 China Inland Mission， 就是说这个代表内地会在中国的工作实在说来是非常非常靠近圣经的，所以他们自然所结的果子你看见是那样的美好。那么等到 这个泉匪之乱以后，那当然这个赔偿是要的，那么这个所谓庚子赔款真的要用在就真的要真的最后要赔出来嘛，不是说光是要了钱你又不做事，不会的，最后所有受损失都应该可以得到报酬，在起码在这个钱财上能得到一些补偿。那我们说过，山西的晋信会说我们不要这个钱，我们不要这个赔偿，那我们把这个钱呢拿来建立山西大学。所以山西大学是这么开始的。那么后来在美国，他说我们也不要这个钱，我们把这个庚子赔款呢就用在那个培养中国人才上。那么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清华大学。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庚子之乱以后，英国基督徒的反应，他们尤其是像内地会，他们绝对不要赔钱，他们绝对不要赔偿的，他有也是退回去，他们绝不肯接受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内地会的工作也好，无论是哪里的工作也好，大家有目共睹，这些人虽然为主寻道，他们没有恨，他们没有报复，他们反而能为中国的灵魂祷告。所以知道说他们真的是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就像戴德生所说，如果他有1000英镑的话，中国人可以支取每一个英镑；如果他有1000条命的话，中国人都可以要其中任何一条命。所以我们相信说，当戴德生说那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想到，如果福音真的要在中国传开的话，不是用炸药，不是用枪炮，相信说寻到的血最后一定能够把那个快速裂开的。所以果然弟兄姊妹，自从1900年以后，你就看见表面上来看，经过那一次等于是屠杀，等于那么大规模的受逼迫以后，那么现在应该叫这些人不敢去了，或者果然反而就更就是说要去到别的地方去，结果不是。你看见吗？就是在这个山西这个地方，你看见说，结果后来呢，我们知道说内地会又回去了。那在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姊妹是我们认识，就是八小姐。那八小姐呢，可以说那个时候内地会的第一个姊妹 ，Number One， 可以说第一个最熟的那位姊妹。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提到她的故事。但是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呢，她就是到哪，就是到了山西。那个时候最初当初内地会怎么开始的地方，所以他在那里工作。那英国在那里工作，你看见吗？这个前面我们讲过，我曾经提，也许我没有仔细的提，你知道这个穆迪到了美国，到了英国去传福音的时候，那刚好呢在尤其在剑桥大学传福音，就圣灵感动一些这个剑桥一些很爱主的弟兄，他们运动也很好啊，板球冠军的什么等等等等，所以后来称为剑桥七杰，就是非常杰出的这个七杰。那么他们呢，就是因为听了这个戴德生，听了这个穆迪的这个呼，就是听了他的福音，然后受感动，然后最后呢，他们觉得他们应该要到中国去。所以剑桥七杰里面有5杰通通到山西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是主在那里做的工作。还有我曾经提过这个 Oberlin， 这个在 Ohio 很有音乐很有名 Oberlin 这个学校，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弟兄们觉得应该要，因为那个时候大，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美国不是有 Awakening 嘛，就是有大的觉醒。那么这个大的觉醒里面，他们就受圣灵的感动，应该到中国去，而且要到中国最偏荒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山西饥荒嘛，所以最后他们决定要去。所以他们一去的是全体去，但是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泉匪之乱，他们全部为主殉道，一家大小连孩子都在里面。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这个 Ohio 去，到 Oberlin 这个学校去，那你看见一个纪念题。那么一面你知道说当初的这个觉醒，就美国的觉大复兴，从那里，在那里是点火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但同时呢也是 的的确确他们打发人就到山西这个地方去。所以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主在中国，主在那里就兴起了，的确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所以山西出了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西圣母，西圣母，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杨绍堂，杨是木一样，绍是介绍的绍，堂是唐朝的堂。那么杨绍他从小就是在内地会的环境学校里面读书，然后到华北神学院去，去这个，然后到华北神学院呢，去读神学。那最后呢，他就回到了山西，回到山西呢，他就遇见了八小姐，所以他就得到了八小姐的帮助。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是他，一个是那么，然后呢，这个结果后来在山西也带来了很大很大的东西。所以在神所兴起的中国一些重大的器皿里面，像杨绍堂这种就是其中的一位。那么有一次呢，这个杨静到了上海的时候，那倪定还亲自介绍他，那么然后呢，在这个南洋路有过聚会的。所以这个是杨绍堂的书。那么我们知道说，最早就是在山西这个地方，他们在那边开始的。所以以山西在如果做例子，你就知道说，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却没有死亡。所以就好像刚才那些圣女所说的，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去失望。当他们被围困了几天呢，戴德生的媳妇他在日记里面怎么写呢？他说这四天是我们最煎熬的时候，就在那四天，因为全匪之乱最紧张的时候，他们他们在一个很危险的环境底下，他说我们是最煎熬的时候。但是你叫戴德生的媳妇说了一句话非常美丽，他那四天我们分不清楚我们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在外面可以说是烽火连天，在外面可以说到处都是乱民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最危险的时候，结果这一班传教士他们能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他说我们与主的交通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不知道那四天我们到底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被打倒了却不知死，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了在我们身上。所以后来弟兄姊妹，庚子之乱过去了，那么但是反而因为这一次真的做错事了，这一次大家知道说他们流了无辜人的血，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反而很稀奇，那个福音的种子呢在中国好像从来没有那么容易的很快的那个种子就撒出去了。所以如果我们看看那个时候，我们看看那个时候，尤其是大概是在大概是在1911年到现在刚好100年，那是辛亥革命的时候。所以1911年之后的10年，有人认为说是整个福音在中国的黄金时代。所以如果我们要讲说中国传福音有福音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1911年一直到1921年，这一段时间呢可以说是中国传福音的黄金时代。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有黄金时代？因为没有死就没有复活，十字架乃是达到丰收的途径。所以现在你在中国要看见丰收吗？你看见吗？教会一定要经过考验，教会一定要经过火，最后你看见没有被打倒，最后你看见死在他们身上发动，就生就在整个中国到处那些虽然不相信主的人，但是因着所看见基督的反应很稀奇，现在呢反而 那些传教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好像福音从来没有这么容易过。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符合了圣经里很重要的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呢？那个原则就是圣经里面每次讲死的时候一定讲复活的，死跟复活永远是双胞胎。圣经从来不只讲死，圣经一定讲死后的复活。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环境，每一个难处，每一个艰难都有它的解释的。所以感谢主，表面上好像到1901年那一次教会的灾难，好像对中国是一个基础是很大的震撼，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特别到了1911年一直到1921年那个10年之间，那么这是公认的黄金的时代。我现在给大家一点统计的数字，大家就知道了。我们说过，在这个西教士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大概3000，我们不是讲过3300，大概80几位嘛，大概3000个传教士，那个时候西教士。那么到了1920年的时候，1920年就是1911年后10年，1920年的时候，就增加到6204人，是2倍。那么到了1922年，再过2年以后呢，是7663人。到了1925年的时候呢，是8158人。那请大家记得，就着整个记录来讲，最高的是1925年，这是数字。但是就着属灵的品质来说的话，到了1925年的时候，神在中国兴起的一些年轻人，一个一个的都出现了。所以1925年不光是亮的一年，1925年呢也是中国教会品质的一年。那这一年你要看见圣灵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在以前我们看不见。那这何世文姊妹，当她在这个古田教案没有多久以后，她还是去了福州。我意思就是说，虽然那些苦难并没有叫这些从英国的这些姊妹们他们就退却了，没有，他们仍旧往福州去。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他后来就到了福州。那么到了福州以后，最后呢，因为有一些事情，他又回到英国去。然后最后他再被打发到中国的时候，那么他就觉得他跟他的侄女比他小10岁，他们在一起祷告。他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我们不过是弱女子，在中国我们能做什么呢？所以他们祷告了10年。10年以后，大概就是1925年，结果在那个时候呢，神果然听了他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相信说，主在中国的工作是因为主听了教会的祷告，而且在神整个的福音的部署里面，弟兄姊妹，神老早知道，虽然经过1900年的暴乱，反而把中国这块打了磐石，反而把它打开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如果福音真的种子进到了中国，现在这个种子能不能进行考验？今天福音送到一个地方，不光是福音送到了，教会基督的身体在一个地方就被建立起来，无论在上海，无论在南京，无论在什么地方，就像当初在以弗所，就像当初在哥林多，就像当初在哥罗西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主仍旧在教会中行走。所以如果今天的福音真的送到中国，那么难道只是仅仅得救就是了吗？不是。所以圣灵在中国一定有他特别的目的，有他特别的目的。一就是说，神在教会历史里面所积蓄那么多的丰富，最后你看见神一定要把全部就倾倒在哪里？在中国。为什么呢？英国中国可以说是一片处女地，中国根本就没有英国或者美国那些历史的包袱，根本没有的。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当他相信耶稣基督，只要他肯单纯，只要他能够追求， 是他们最好认识圣经的机会，也是最好能认识什么是神的见证。所以这一帮中国人应该不会再像美国人一样，不因为再像欧洲人一样，他们在走冤枉的道路，因为他们走冤枉的道路有他们历史的背景。在欧洲有所谓的宗教战争，在欧洲有那许多逼迫，所以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底下，你看见说不同的情形就出来了，那是不得已的。我们如果真的知道说，真的要问说，基督是分开的吗？如果我们从整个历史来看，你看见说许多时候很明显的就是他们全心，他们动机来讲，他们没有意思要分裂的，没有意思要分开的，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分开了。所以今天如果圣灵要做一个工作，是个完全的工作，如果自从这个就是五旬节以后，圣灵如果要做一个很完整的工作的话，那一面来讲中国是一片处女，根本没有听见福音。但如果听见福音以后，如果福音种子真的播进来，然后神的话的种子也播进来的话，如果在神的儿女中间真的有他的地位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实验室比中国是更好的实验室，让神的旨意能够完全的让神的旨意能够完全的实行在中国。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灵的工作在第二个一百年跟第一个一百年不一样的。但是不要忘记，正是因为圣灵要工作，所以仇敌也同时也就不是好了。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第二个一百年的中国比前面一百年中国不一样。前面第一个一百年中国还是什么呢？还是帝国，从秦朝到清朝，你看见整个的中华帝国经过了多少的朝代，到了清朝终于走入历史了。那弟兄姊妹，等到民国了以后，然后等到1949年以后，你看整个中国政治版图上的变化以后，那现在我们要问说，是不是这样的中国是更能够叫福音容易，这个土壤是不是变成更容易叫福音能够种下去，能够真的能够能够30倍、60倍、100倍？所以当我们读中国历史的时候，特别读到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要看有几个因素。你看见圣灵最后是要做什么，很清楚的。圣灵最后的目的就是，当初第一个世纪在耶路撒冷圣灵怎么做，在安提阿怎么做，今天神在中国每个地方同样要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神要做这个工作的话，神一定要得罪一些器皿。那这些器皿不能只是传教士，我们为着传教士感谢的，他们的确把一切都摆上，他们给我们最好的一本翻译圣经，就是和本的圣经，几乎我们不需要再有第二个翻译了。今天只有中文的圣经我们大家可以同声朗读的，你在英文圣经没有这个可能。所以现在你看见说，的确神借着西教士，借着代言生，借着这些人给教会不知道有多大的帮助。但是呢，到了第二个一百年的时候，应该是中国弟兄自己起来的时候，应该是神兴起不只是西圣母一个人，也能兴起许多人能为着主的缘故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如果主在当时能够如果主在欧洲能够这样做，主在中国也这样。如果主在欧洲能够得出个新兴道路，如果主在欧洲能得做一个马丁路德，能够得出个词汇力，为什么主在中国不能做同样的工作？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见的的确到了第二个一百年就不一样。第一个一百年你看见所有这些所有帮助传教士的人好像都是帮手一样，都是在语言上在各方面帮忙的，都是助手。但是现在不是了，等到教会真的起来的时候，这个基督的身体真是起来运作的时候，你看每一个肢体都需要领导，他们的真理上要明白的清楚，他们要知道他们福音的真理，而且他们也知道说这个基督个人的生命和团体的生命、教会的生命需要长大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看见 就在第二个100年里有一些事情发生。那如果我们知道仇敌是怎样的不甘心，我们就晓得为什么一样一样的有许多事情发生。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就很简单的大概给弟兄姊妹提醒一下，就是说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1925年呢，变成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年龄，很重要很重要的年代。因为等一等我们看，就是当好像各方面都有一些部署的时候，慢慢慢慢你看见神所要做工作，神要所要兴起的得胜者，神要兴起的器皿就终于出现了。那1925年那一年，王明道弟兄是25岁，王在弟兄是30岁，这个刚才我们所讲的杨少堂弟兄是27岁，宋尚杰弟兄是25岁，弥陀生弟兄是22岁。但是无论如何，大概就在25年前后，很明显的，神不止呼召了这些人起来，不止给他们亮光，不止给他们经历，而且也给他们一生最好最好的早晨。可以说他们都是他们最年轻的，22岁也好，25岁也好，27岁也好。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需要借着他们，然后不只是他们也能够起来把福音的火把传递出去，像宋尚杰弟兄一样。你看见吗？宋尚杰本来是在协和的，本来我们知道他本来是 Ohio 大学的那个化学博士，他还拿了一把金钥匙。后来他学到侍奉主，所以到了纽约来。到纽约来到哪里就读了协和，这个协和神学院。那协和神学院本来是很好的神学院，比方说很有名的那些教会历史学家叫做 Philip Shaw， 就是协和神学院。如果大家知道今天在美国图书馆里面最好的一个图书馆现在还是协和神学院的图书馆，因为它藏书是最好最好的。但是很可惜到了宋尚杰博士那个时候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已经变成 liberal， 已经变成这个自由派的了。所以他在学校里面呢，当他为真理起来辩论的时候，这个老师觉得他像疯子一样，所以最后真的把他关在疯人院里面。但是他明明告诉他们说，我根本没有发疯，他可以，你只要把我有办法可以证明说我是没有发疯的，但他的确受了逼迫。你看见他们真的以为，所以真的把他关在疯人院里面，最后呢还是把他救出来了。所以最后他觉得主要引导他回到中国去，所以他回到中国的时候，就在太平洋，就在回家回来，在这个太平洋上，他就把他的文凭就丢在太平洋里面，然后回去呢，他就真的就在那就为主传福音。那个时候协和医学院呢，给他的就是北京的协和医学院给他的薪水是年薪大概是1800元，但是那个时候如果他做个穷传道的话，就是那个时候薪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美国在中国大部分传的还是知心的，对吧？不是很多是完全凭信心来信心过日子，所以就凭那个时候的知心来讲呢，月薪不过是10几块钱而已。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知道他愿意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区，所以而且中国各地区。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他因着这个为着福音的缘故，他竟是蜡烛两头烧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所得的病实在说来是积劳成疾的，他根本不要他自己的命的。他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他整个几乎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这个宋尚杰传福音是全武行的传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等到他传完福音以后，这个人根本是完全精疲力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美国有目的， 主在中国的确借着宋三杰博士，他不管到什么地方，你看见说好多多少人因着他而受感动，因着他来归向主。所以你看见主的的确确是借着他，他跟那个谁，跟王明道是同年的，就是都是那个时候都是25岁，他们都是1900年生的。所以你看见神兴起这些人，不是没有理由，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时候，就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这些人就起来了。那到现在你最后你看，最后你看见的就是这些弟兄姊妹，把教会能够带到合乎神心意的地方。所以虽然他们这里面，虽然我们知道他们不一定是完全的，但是感谢的，因为中心的缘故，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主在中国所兴起的奇迹。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刚好是1925年呢？那么在1925年以前，圣灵又做了哪些预备的工作呢？所以我们稍微要知道一点，整个的大环境，我们慢慢的就能明，我们就能明白圣灵的布局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稍微提醒一下弟兄姊妹一下，就是刚才所讲1911年一直到1921年，就中间发生了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就是苏俄帝国最后尼古拉二世下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所以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这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大丹尼那个大人的像啊，那个头是代表巴比伦帝国，然后这个银啊代表波斯帝国，然后希腊帝国，然后罗马帝国。那到罗马帝国因为两条腿嘛，所以刚好是有东罗马跟西罗马。那大家读历史你就知道说，这个东罗马这西罗马呢，大概在400多少年的时候就已经亡国了，然后东罗马又经过又1000年以后又亡在这个奥斯曼帝国的手里。所以很明显这两个条腿，一条长一条短，那么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不是两条腿是一样长的。所以现在我们说神的话到底是不是可靠的，当然是可靠，神的应许当然要应验的。所以慢慢我们才晓得说，虽然呢这个西罗马帝国走入历史了，但圣经里面历史上有一个叫神圣罗马帝国，是德国德意志那个帝国就把那条线接下去了。因为德意志的帝国他所用的封号仍旧是凯撒的封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德意志帝国最后的皇帝是 William II 很有意思啊。你记得他曾经访问过这个耶路撒冷的，因为他是那个时候所谓的这个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嘛，所以奥斯曼帝国呢一定要买他的账，所以起头呢他说我要进到耶路撒冷去，我一定要从金门进去，那从金门进去一定要把金门打开，然后从金门就面对耶路撒冷，就是撒玛利亚的面对这个橄榄山，这样打才能够进去的。后来因为技术的原因根本办不到，所以后来说好了，我们干脆从西门进去。从西门进去不可能啊，因为我们知道从西门那个门叫 Joppa 门，就是 Jaffa Gate。那 Jaffa Gate 的很有意思 ，Jaffa Gate 它那个门呢是跟墙呢，它那个门不是跟墙平行的，它跟那个门呢是跟墙是垂直的。所以这个门呢，如果敌人来进攻的话，不容易进去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怎么办呢？最后他说我是皇帝，我一定要进去，因为他所代表的那个头衔乃是罗马的凯撒，他凯撒就是 Caesar， 就是凯撒皇帝，就是凯撒亚古斯，甚至说该撒亚古斯就同样的一个封号。所以最后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最后他们只要没有办法，既然你不能从门进去，干脆把一面的墙整个拆下来。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看见说在西边的门呢，在加布给旁边根本一道墙根本是整个是拆下，到现在都没有恢复上去的。